今天我们是学习解深密经第九讲，第八讲呢我们复习两个道理。第八讲就是分别瑜伽品，一开始慈氏菩萨就问佛，问释迦佛，菩萨何依何住修大乘的止观？佛的回答是：一，菩萨法假安利，佛给菩萨假安利的大乘法，和不舍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不舍这个菩提心为一为主修大乘止观，两个都为一，两个都为主，这个是没问题。另外一个译本呢，深密解脱经就译成是另外一个样子，它译成说：一，说诸法差别之相，就是说大乘这个菩萨修止观的时候呢，依靠什么来修？你要依靠佛说的大乘法的这个法义，按照佛说的法义来思维，可以修大乘止观。然后呢，即能住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菩提心。菩提是觉悟，菩提心就是觉悟心。觉是从梦中醒来，悟也是从梦中醒来，所以菩提心就是觉悟心。觉悟是什么意思？就是首先你得承认你面前是梦，你才能发这个说我要从这个梦中醒来的这个心。这个前边说的是两个唯一为主，没有问题。实际上呢，你修到最后啊，你依诸法差别之相，那是一开始依诸法差别之相修，修到最后即为一团一聚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聚到什么呀，这个菩提心觉悟心，或者我们说其实就是如梦观。你看到知道面前是梦，你才会发说我要从梦中醒来，而且你如果知道面前是梦，你一定会要求自己从梦中醒来，因为你知道做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白费劲儿，是吧，找烦恼。哎，所以呢，按照这个第二个译本的意思就可以简化成什么呢，就是你依佛说的大乘法去修大乘止观，到最后呢，你是要住到什么？住到如梦观里头，住到这个我要成佛，我要从梦中醒来，住到这个应作如梦观，这是一个概括。所以呢，两个都对。第一个呢，他是说这个修行的过程；这个最后一个呢，他是告诉你说，你时刻住在如梦观里头，你就能修大乘的止观。这是第一个复习的道理。上一次引了这个一段佛说，说忘失菩提心而修诸善法，是为魔业。上次我想不起来说是这个法华经，实际上是华严经的第59卷。你看这个就特别，就等于是复习上边佛说的这个道理，就是说你要修大乘，你想这个成佛怎么修啊，去读佛的经，按照佛说的方法来修，修呢最后你要住在如梦观里头，住在菩提心里头，住在那个就是说时刻认为面前是梦，时刻提醒自己我要从梦中醒来。所以呢，佛就说在华严经里头说，忘失菩提心，如果你忘了觉悟心，忘了面前是梦，忘了我要从梦中醒来的这个发的这个愿，怎么样呢，而修诸善法，你去修习一切善法，诸善法就是所有的善法，是为魔业。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失去方向了，你忘了面前是梦，忘了菩提心，忘了这个我一切修行都是为了从梦中醒来，是为了成佛，成觉者，成觉悟的人，忘了如梦观，你去修一切善法就变成什么呢，变成面前是真实世界了，是吧，你忘了它是梦了，那就是把面前当真，你把面前的这个梦中法都当真来修一切善法，变成什么呀，变成加强梦的这个邪见了。你越修你越加强梦，越离这个从梦中醒来，你离这个什么成佛，离这个就是离大乘，离佛法越来越远。所以呢，是为魔业。还有的经里头佛直接就说了，你要是不承认面前是梦， 不承认面前是空，你认为面前是有，你认为面前是真的，你是什么呀？都是听，就是为魔所说，就是都是听魔说的。魔就是告诉你说面前不是梦，面前是真的，你就贪面前的吧。哎，所以呢这个道理到处大乘经里头都有，我们在这儿复习一下这个道理。再复习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那个快结束的地方，慈氏菩萨又问佛一个问题，说舍摩他道与毗波舍那道当言有意当言无意，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这个大乘的止和观，他们是有意，就是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是两个东西，还是应该说他们无意？哎，他们并不是两个东西，哎，他们就是一个东西。这个无意还不能解释成是一个东西，因为无意就是说他们没有差别，但是呢没有说出那个肯定的话来，就是说不一定是一，他就是无意，就是不是两回事，不是没有关系的两回事。哎，佛告慈氏菩萨曰：善男子，当言非有意非无意。这个用为什么要用否定的？因为你说这个肯定的回答呀不准确。如果你说这问的是有意还是无意，佛说既不是有意也不是无意，就是你这样理解都是不对的。有的人就给简化说，那我们就问说这个只跟观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这样就不行了，都是错的。哎，就是只能用这个否定的来这个回答，用否定的来问，因为他们既不是一回事也不是两回事。哎，然后我们来这个先不说内容啊，先来分析一下，就是说为什么不能说它是一回事也不能说它是两回事。我们给这个因为非一非一的这个说法啊在佛经里头很多，我们先来找出它的那个叫定义，它的精华，什么东西的关系是非一非一。我这总结了一个，这个大家可以适用啊。非一非一是说什么？非一非一肯定是指两个东西，说这两个东西是一回事啊还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啊，是一个东西啊还是两个东西啊，这是问的问题。回答呢是说既不是一个东西也不是两个东西。哎，非一非一，既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说这两个东西的关系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他就是说这一类的，我们来定义什么关系是非一非一啊。我定义的是一事物中更细的划分，就是这个事物如果用成这个佛经里的话就是法，哎，一法当中，一法之中，哎，我们用现代话就是一个事物当中更细的划分，就是它是一个事物，所以呢你不能说它是这个不是一个事物。哎，在一个事物呢它又不是说这一个事物就没得非一非一，就没得比了，是吧？它是说两个东西，是什么样的两个东西呢？是一个事物当中它下边更细的划分，这样就变成两个东西。一个事物下层的一个更细的划分，这两个东西呢你说它是一不对，因为它是一个更细的划分，一划分一条线就分成两部分了，是吧？它是划分是两个东西，你不能说它是一。你又不能说呢它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两个东西，哎，完全两个独立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事物里头更细的划分，所以这个非非一关系都是指这样的东西，就是一个法里头一个事物里头呢内部的一个更细的划分，他们两个的关系就是非一非一。既不能说他们是一个东西，因为它是更细的划分嘛，它肯定是划分出来两个法，也不能说他们是两个东西，因为他们是一个事物当中的更细的划分。大家这样回来我们再来用这个定义再来理解这个佛跟弥勒菩萨的这个问的问题啊。问题是说止跟观是两个东西呢还是不是，是有差别呢还是没有差别。哎，这样问呢 就是都是不对的。佛告慈氏菩萨曰：“善男子，当言非有意，非无意，就是既不是没有差别，也不是这个完全相同。为什么不是完全相同呢？因为它是一个事物当中更细的划分。为什么它不是这个非有意？就是有意，就是这个两回事。哎，非有意，他们不是两回事。为什么他们不是两回事呢？因为他们都是止观。哎，你是用这个，你换名词吧，你叫止观也行，叫禅定也行，叫打坐也行，叫什么定三昧三摩地都可以。哎，就是它是一回事，但是呢它又是一回事里头更细的划分。所以呢你既不能说它是两回事，哎，没有关系，你也不能说它完全相同，没有这个差别。现在大家理解这个就好理解了。现在我们来看他这个具体例子啊，说何故非有异？为什么说他们不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呢？佛说，因为，已是因为，因为观所缘境，心为所缘故。就是你在这个定中做观的时候，你观的那个对象，心里想的那个所缘境，他是谁啊？是心，心为所缘。就是你观的时候，你观的是心。然后他这省略了一句话，说止观的也是心，哎，他俩观的都是心，所以呢，你不能说他俩是两回事不同，他俩有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俩的所缘境都是观心，都是在那修心。何故非无异？为什么又不能说他们是没有差别呢？哎，就是完全相同呢？因为他俩还是有差别的。有什么差别呢？说有分别影像非所缘故，就是指上一个说的是观的所缘境，下边这个说的就是指的所缘境。说指呢，它的所缘跟那个观的所缘境呢不一样。观的所缘境是有分别影像。什么叫有分别影像呢？就是你做观的时候面前是有影像的，这个影像呢一直是变化的，你是在那思维的，是这个有变化有分别的。这个止的所缘呢也是心，但是呢也是心的影像，但是呢它是无分别影像。就是你修止的时候盯住一个境，比如说这个观莲花，哎，它是不动的，就是就观莲花。或者是这个影像不一定是色啊，声音也可以，感觉也可以，都叫影像。你比如说有人这个打坐观呼吸，哎，就注意自己的呼吸，他就光注意呼吸，光注意呼吸，不起分别，就是思想就放在呼吸上，哎，注意呼吸，注意呼吸，一直就注意呼吸，哎，不分别，呼吸自己爱什么样什么样，哎，这就叫止的所缘。止的所缘呢，它是以无分别影像为所缘，不是以有分别，就是他就盯住一个影像，哎，不动。不加分别，这叫止。这个观呢是做一个这个法义的这个所缘境，就是要很复杂，比如说做如梦观如幻观，他要分析，他要这个分别。哎，好，现在这个问题再复习一遍啊，就是说问的问题是说止跟观是两回事还是一回事啊？哎，佛说既不是两回事也不是一回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就是他止跟观的所缘境都是心，都是心为所缘境，都是心相，都是心里的影像，这是相同的。哎，所以你不能说他俩是两回事。然后说他俩又不是一回事，为什么呢？因为止跟观虽然都是观察心相，但是呢一个是不动，我就观察一个心相，就停在这一个心相上。哎，你比如说你这个不举例子了啊，就比如说观一个莲花啊，或者你注意呼吸，我就停在呼吸上，不分心，不想别的。哎，你或者是你放在一个什么，你观丹田呀，观一个这个感觉呀，哎，我就放在这一个影像上，这叫止。 如果你有分别影像，就是说你是在观法义，你是在这个分析思维法义，那样呢叫有分别影像，那是观，观是观法义的。这样我们就搞清了这个非一非一，是讲一个什么道理，就是非一非一是指的在一个事物当中它的下边，它的内部更细的划分，当然有各种划分，不管什么划分它都不是一，都是有差别的，但是呢它们又都属于一个事物，属于一个法，所以呢它们也是有联系的。这是这个非一非一的关系。掌握住这个定义，不要乱套。有这个讨论的时候，有的这个师兄就是什么东西都用非一非一套，那不行的。好，我们往下来啊。下边就接着就是慈氏菩萨继续问佛问题了。说世尊，诸毗波舍那三摩地所行影像，彼与此心当言有意，当言无意。现在换了内容了，问的是所有的这个观，三摩地就是定，在定中做观的时候，不管做什么观，它有一个所行影像，就是你是在心里头有很多影像在那运行，是吧？你在那思维法义。说这个我在定中观的这个影像，所行影像就是观的那个影像啊，它与这个心当然有一单。说这个心是谁啊？就是你观肯定是你的心在观啊，能观的心跟所观的相，你看这个所行影像是所观的相，这一对能所，能观的心正在观心中所行的影像，这是一对能所。这对能所呢，当言有意，当言无意，说他们是两回事呢，还是一回事呢？就问这个意思。打坐的时候做观，观的时候你有所行影像，有所观的影像，这个影像包括色声香味触都是影像。说这个所观的影像跟能观的心，这个能观的心肯定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叫心不见心，眼不能自见嘛，所以你用这个心观只能见所，只能见所行影像，你不能见到这个能观的心，但是这个能观的心一定存在，你没有能观的心，你怎么会观出所行影像来呢？所以这一对能所现在问说，定中我看到影像了，这个影像跟我这个能观的心呢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看佛的回答啊。善男子，当言无意，不是两回事。那就是你也可以这个不准确的表达，也可以说一回事，因为它是一回事里头下边更细的差别。说为什么他俩没有差别？因为什么？因为都是心，因为都是心，就是你能观的心也是心，所观的影像也还是心，他俩都是心，所以没有差别。你看佛的回答说，何以故？为什么说他俩没有差别呢？有彼影像为是实故，就是因为你在做观的时候，你观到的那个所行影像啊，它只是实，它为是实，它只能是实，它不是别的，不可能是别的。实跟心是相通的，这就是说你能观的心，能观的心实，它跟你所观的影像啊，它俩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没有差别，都是心。只是什么呀？只是一个能一个所，一个是能观的心，一个是心里所观出来的影像，这个影像呢还是心中的影像，还是心，这个心本身就有一对能所。善男子，我说实所缘为实所现故，我告诉你啊，你那个心实所缘到的影像，为什么说这个那个影像为是实啊？那是影像跟我这个心，为什么它是我心呢？这是解释这句话的这个理由。结论是说你看到的一切都是你的心，心看到的还是心，所以呢唯有心，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句话呢就成立了佛这个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这个道理。 说为什么说你看的影像也是心呢？下边这个理由就告诉你说，我告诉你说，你的识所缘的那些影像，为识所现故，它只都是你识心识所显现出来的，就是你的心识显现。然后说，有人说这还是两个东西啊，一个能观心，一个所观的影像，这还是两个东西啊，实际上是一个东西。为什么？因为你所为识所现出来的那个影像啊，是一个虚幻的假象，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实际存在的是唯有能观的心，就这一个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心显现出来的这个影像是什么呀？是空，是这个幻象、假象、错觉、乱识、乱象，哎，里头是空，里头没有东西。这个影像扩大，其实就是什么呀？我们凡夫看到的梦中的一切，梦中一切有什么呀？就是五种材料，色、声、香、味、触，就是这五种材料。我们梦中一切影像都是这五种材料，跟这个定中看到的这材料完全一样。定中看到的无非也是色、声、香、味、触，没有别的，都是这五个材料。这五个材料是影像，这五个材料的影像是什么呀？是心识现出来的幻象，里头实际上没有一点点真实存在的东西。记住这个。为什么说这问了两个东西怎么佛说就没有意？哎，两个东西，一个是能观的心，一个是所观的影像。为什么他们都是实呢？佛说，因为你那个观的那个所缘的影像啊，它是实所显现出来的。有的人就说，这个实显现出来个影像，这不就变成两个东西了吗？一个能观的心，一个这个实又显出一个所观的影像，这不两个东西吗？记住，不是两个东西。因为什么？因为只有能观的心是真实存在的，是客观存在的。哎，那个所现出来的影像是空，就好像你做梦一样。哎，就好像你做梦一样，就好像这个幻听幻视的精神病，哎，他看到了幻象，他听到了幻听，听到了这个不存在的声音一样。虽然他感觉有声音，但是实际上呢，没有那个声音，完全是他有病产生的幻觉。我们扩大到我们这个凡夫的生死长梦里头，也是这个道理。你看到了色声香味触，你看到了很多幻象，看到很多影像。这个影像是什么呀？是因为你原来熏习的邪见的记忆，你有病，哎，你不正常，所以呢，你看到了幻象。看到幻象也是没有任何东西，因为你有病，你身体正常了，把病治好了，你的幻象就消失了。我们就是把我们的邪见改了，我们按照佛说的正见熏习，把邪见压下去了，邪见不能显示梦了，你就知道了，那梦里原来看着什么都有，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所以佛说呀，识所缘的那些影像只是识所现出来的一个幻象，实际上根本没东西，根本不存在。所以佛说，全部就是不管是能观的心还是所观的影像，唯是实，只有实，没有其他东西。哎，所以这儿啊，你不能把这个影像理解成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东西。如果你观的影像是实际存在的，这样就成两个东西了，能所就都有了，是吧？能观的心肯定有，哎，没有你观不出东西来。所观的影像如果是实有，真的有那个东西的话，那就变成两个东西了，能所都是真实存在的了。现在佛告诉你的意思，说还是唯有实，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那个影像啊，是实显现出来的一个幻象、错觉，实际上里头什么都没有。哎，你看见了也是没有，这个看见没有，佛举了很多的例子，是吧？哎，水中月，你看着水里头有月亮，水里头有月亮吗？一点都没有。哎，杨艳，马路远处的水，你看着有水，离远处有没有一滴水？一滴水都没有。 佛举的所有的例子都是为说明这个唯识无境的道理，就是有能观的心，有所观的境，但是实际上呢，只有能观的心，没有所观的境，所以佛说唯识无境，还是成立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哎，心外无法，记住佛的这个核心意。哎，很多人都理解，就是非要把这个影像说成是实有啊，我都看见了还没有，你看见就是有啊，你看见水里有月亮就是有月亮啊。你做梦的时候你看见了好多的东西，你看见了，听见了，也感觉到了，那都是有啊，一点都没有。所以记住大乘的这个核心意，什么叫唯识？哎，唯有识就是只有识，识外没有东西，没有任何东西。所以总结出大乘法义的核心就是唯识无境，这个境就是指的你所观到的心，所观到的所缘境，哎，心所观到的一切法，心外的一切法都是心的所缘境，都是空。这是这句话的意思。上节课我们也做了一些解释，做了一点解释，因为这个整个唯识，哎，讲的都是这个道理。实际上包括般若经二师说法是在讲什么呀？在讲无境。哎，他没讲前面那个唯识，但是他讲后边无境。你先得空境，他承认了境是空，面前是梦之后呢，他才会问说那真有什么呀？说唯有能做梦的心。哎，实际上般若经里头也有这个很多句子呀，就是暗示说你这一切唯识分别，说你这一切唯识分别，你得有一个能分别的心吧，没有能分别的心，你怎么能所分别出这么多法来呢？是不是啊？比如说一切唯是假名，你一切唯是假名都是空，但是你得有一个能起这个假名，能说这个假名的心，你才能说一切唯是假名吧。所以在这个般若经里头，虽然它一直是空境，但是呢它每句话实际上都包含着什么呀？就是要唯有心，因为他所有的结论，所有的话，他必须有一个能说的心，能思考的心，他才能说出来。哎，你要是说不承认唯有心，不承认这个真实存在唯有识，不存在这个不存在这个真实存在的心识的话，你什么都色声香味触也没有，话也没有，语言也没有，什么你都不会有，是不是啊？你那话谁说话呀？是不是啊？哎，所以呢，记住整个大乘的法义，哎，就是唯识无境。好，我们往下来，你看这个弥勒菩萨跟释迦佛这个对话呀，哎，都非常的根本，非常的重要，哎，都是这个大乘的最核心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你把这些道理学通了之后，你去指导你的修行，那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下一个问题，世尊，若彼所行影像既与此心无有异者，这是佛说了，说你所看到的影像跟你那个能观的心呐，他俩不是没有差别，都是实，都是心。然后弥勒菩萨就有问题了，说如果所观的影像也是心，这个能观的心呢当然也是心，这不就有俩心了吗？云何此心还见此心？你这么一说有俩心了，为什么这个心还能见心？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因为前边佛讲过，很多经里头讲过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凡夫啊是能只能见所，能不能见能，就是能返不回去。比如说眼不能自见，你用眼睛只能看眼睛之外的东西，你眼睛看不了眼睛本身。哎，刀不能自割，你刀子可以割这个任何刀子之外的东西，你不能用这个刀子割自己。哎，拳不能自握，你拳头你可以握拳头之外的任何东西，但是你不能把用你的这个右手的这个拳握住这个拳，握住右手本身。能不能做能，能只能这个作用于所，这是凡夫境界的一个限制。哎，这个佛讲过很多例子，是不是啊？也说过心不能自见，心不能见心。 所以这个时候呢，弥勒菩萨就替我们问问题啊，说哎，你不是说心不能自见，眼不能自见，心不能自识吗？是不是啊？你现在说这个心，能观的心跟所观的影像，他们呢没有差别，都是心，他俩都是心的话，这不就是心能见心了吗？这就是违反你前边说的眼不能自见，心不能自识了吗？哎，问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佛怎么回答。注意，这都是唯识无境道理的非常核心的答案。哎，你把这些话能够听懂的话，当然听懂你得学很多经论，哎，真正能听懂的话，你就唯识无境大乘法义你就掌握住了。看佛怎么回答啊。善男子，此中无有少法能见少法。说你在定中做观的时候，你观到影像了，有能观的心，有所观的影像。哎，说这个里头啊，没有一点点法能够见到另外的一点点法。哎，就是等于说没有两个东西，你要是有两个东西，你这个东西就能作用于那个东西了。佛说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里头没有两个东西。哎，你要有两个东西，说我一个东西能见另外一个东西，佛说这里头就没有那个能见的法，它能见另外一种法，就没有这样的两个东西。哎，它就一个东西，就只有心，没有两个心。哎，你看这句话也否定了前边，就是有些人如果理解说佛说这个能观的心跟所观的境，哎，都是实有的。你如果这两个都是实有的，那能观的心就能见所观的境了，是吧？那就是有法能见法了，是不是啊？哎，可是佛告诉你说，没有一点点法能见一点点法，就是没有两个，没有两个东西，哎，没有一个能见一个所见。说那先前边说的就是有一个能见所见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所以你必须理解成什么呀？能见的心是有，所见的影像是空。哎，它没有任何法，没有，你见了影像等于是空，见了影像那个影像没有任何实际存在的意义。哎，就是有病幻象。哎，就好像飞蚊症。哎，眼睛有毛病，你看着外边有东西，实际上外边一点东西都没有。哎，就是你看到那个飞蚊症，你眼睛感觉外边有东西，是因为你有病，不是外边真的有东西。所以呢，只有能没有所。所以这个唯识无境啊，理解唯识无境的一个核心的义理，你就叫唯能无所。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呀？只有一个能妄想的心，一个能做梦的心，没有梦中所梦出来的一切法，都是空。哎，唯识无境，用这个唯能无所来理解就非常准确。所以你看现在佛把那个说你认为这啊有真实存在的两个法否定了，这里头没有一点法能见另外一点，就是没有这个真实存在的两个法，那就只能解释什么呀？只有一个法，就只有心。哎，能观的心肯定有，那所观的境就怎么样？肯定是空，肯定是你就是不管你看见什么、听见什么、有什么感觉，那都是妄想，都是错觉，都是混乱，都是精神病。哎，产生的这个乱象，实际上里头什么都没有。一定要这样理解，你这句话才能这个符合佛说的这句话。哎，佛告诉你这物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没有两个真实的法。哎，无有少法能见少法，没有一个东西能见另一个，就是没有能所都真实存在的。那怎么理解啊？就只能理解只有能没有所。哎，看下边佛的解释啊，说这里头啊没有两个东西，没有一个东西能见另外一个东西。然即此心如是生时，但是呢你这个心生起的时候，这就实际上就承认什么呀？你这个心，能观的心是有的。哎，能观的心它会升起。你这个心升起念头的时候，既有如是影像显现，它就有所观的影像跟着来，并不是说有两个东西，就是只有一个东西，就是你这个能观的心 你只要一升起，它随着这个心，它就有影像。那影像不算数，那影像不是个东西，哎，那影像不是第二个法，只有一个法，就是能观的心起来了。能观的心一起来，它就跟着有影像显现。哎，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凡夫有病。你要是这个佛菩萨从梦中醒来了，是吧？那就是一看三界唯有心，哎，心怎么运行，直接看心的运行，他就不会有心外的什么影像啊、什么法啊、什么梦啊，都不会有影像显现了。哎，那是见到真实的。我们现在凡夫有病，我们只会做梦，所以我们只要心一动，哎，梦就来了，假象就跟着来了。哎，所以这句话理解起来啊。佛说这里头没有两个东西，这里头就一个东西。一个什么东西啊？一个那个能做梦的心。这个能做梦的心只要它一动，哎，一升起，这个心只要是一起观察，就有假象跟着来，你就看见了，这是一回事儿。只有心，没有那个，没有影像里的那些东西，那个影像是骗你的，那个影像是幻觉错觉，哎，是病态。那个影像里头不是有法，你看无有少法能见少法吗？那里头一点点法都没有，一点点东西都没有，哎，就是一个病态的错觉，一个幻象。说得多清楚。然后呢，佛打比方，因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你看现在末法流行邪见说什么呀？就是面前一切法都是一他起，面前一切法都是有，哎，五蕴皆空，就是五蕴都有，什么都有，哎，什么都有，那成了什么了？就是把这个梦当真了，完全跟那个不学佛的这个反复见完全一致，是不是啊？你看我们不学佛的，天天在研究这个，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咱这研究开发是吧？咱这里头瞎折腾，哎，那就是成了这个凡夫邪见了，知道有。由于这个邪见太深，所以我们现在末法呀，这个邪说横行，哎，佛教徒善根差，结果呢看佛经看不懂，把佛说的空无都给颠倒成有，结果呢就完全就不是佛法了，就成魔说了，是不是啊？刚才说了，你忘了这是梦，你就是都是魔说，哎，现在呢因为这个问题非常难，这个就是说服，所以呢佛又打比方，给你打比方。因为有的人不信，说我心升起来的时候显的影像，那凭什么它就只是个影像，它就是空，它就没有啊，啊，我都看见了它还没有啊，哎，那这个就是它好像从逻辑上道理上说不通，是不是啊？我都看见了，你怎么能说没有呢？佛给你打比方说，你别着急，你看见了不一定是有，哎，看见了不一定是有，你听见了也不一定是有，你有感觉也不一定是有，哎，当然最直接的那个例子就是做梦了，你做梦看见听见感觉什么都有，实际上梦里什么呀，什么都没有，所以你不能说你看见了就是有。现在佛打了一个什么比方呢？就是说善男子，如一善迎清净镜面，以智为缘，还见本质。首先说为什么他要拿一个善经清净镜面呢？因为这个古代啊，他那个镜子材质也少，这个质量也差，不像我们现在这个镜子，你拿哪一个都是善迎清净镜面，是吧？那个时候铜镜什么各种的镜子，甚至就在水里头，是吧？当镜子，那个质量不高，质量不高之后啊，它会变形，哎，它会这个就是变得那个就是不认识，哎，看不清。所以呢，佛说你拿一个这个质量高一点的镜面，你去照，以智为缘，还见本质。哎，本质就是那个东西本身了，哎，那个东西真实存在的东西本身了，本质。以智为缘。你这个我们就直接这个智，你可以拿任何东西在镜子面前照，是不是啊？哎，你照什么它里头还见什么。现在呢 佛实际上就是一般我们就是用这个我们自己的脸来当本质。哎，我拿一个镜子一照，外边有一个本质，有我一个一张脸。哎，以智为缘，有一个镜子，哎，这是一个因缘，然后外边还有一个我的脑袋，这又是一个缘。以智为缘，还见本质，你还见什么呀？你的脑袋，你的脸。注意啊，这个例子很清楚，就是说你去照镜子，实际上是镜子外边呢有你一个脑袋，你在这个镜子里头呢，你看到还有一个脑袋，哎，两个脑袋了。现在这个我们现代人呢知道说那个镜子里头没有脑袋，镜子里头就是我的脑袋的一个影像，实际上呢唯有我一个脑袋是真实存在的，镜子的那个脑袋不是，就是一点存在都没有。这不就是证明叫唯能无所吗？唯实无境吗？是不是啊？不是有两个法，哎，不是我的脑袋见到了另一个脑袋，哎，而是我的脑袋见到了一个我的脑袋的影像，实际上那里头一点脑袋都没有。哎，这就比喻前边佛说的这个说，你的这个不管是做官还干什么，你做梦是吧？哎，都是只有能观的心，没有所观的境。哎，没有两种法，只有一种法。只要你这个能观的心一升起一活动，哎，你就能看见影像，跟着就来了。哎，这是你的一个毛病，你这有病是吧？本来你能升起的心，升起来的时候应该只升成心是吧？不应该有其他东西升起。但是呢，我们前边循序邪见，有病，精神病了，所以我们只要心一动，哎，那个不存在的影像，那些病态的影像，那些幻觉错觉都就跑出来了。哎，佛举的例子就是比如说你照镜子，哎，你一看外边有一个真的脑袋，哎，一看镜子里头还有一个脑袋，如果你傻，你以为有两个脑袋，那就怎么样啊？就是有少法能见，有这个法能见法了，是不是啊？哎，注意啊，说我们不傻，看佛说啊，而为我今见于影像，即为离智别有所行影像显现。说如果这个人傻，而就是转折，他说我现在啊见到东西了，哎，我在镜里头见到东西了，见到什么东西了呢？他说呀，见到离智别有所行影像显现，就是离开我的脑袋，另外有一个东西，我看见了。显现出来了，这个人就是这么个傻子。说有这种，说这还有这种傻人呢、啊？我们所有的凡夫，不学佛的凡夫，哼，都是这么傻。本来是他心做了一个梦，哎，他非说什么呀？未有离智别有影像，智是什么？心，只有心嘛。你心里做了一个梦，哎，梦里应该是什么都没有的。但是我们就像这傻瓜照镜子这傻瓜似的，他说，哎，我看见另外一个人脑袋在镜子里头，哎，这就这么个大傻瓜。我们现在所有的不学佛的没学懂唯识的凡夫都是这样的傻瓜。他说什么呀？他说我看见离我心，我们唯有心嘛，离心离智，哎，离这个真实存在的心，另外有东西我看见了。什么呀？什么山河大地男女老少，他认为是离心另外客观存在的，跟我心没关系，心外有法，这就是大傻瓜。哎，实际上呢，我们人里头啊，有这样的傻瓜，就跟那个我不是举例子说那个在非洲第一次这个放电影是吧？哎，一看电影里头军队冲出来，人们都就吓跑了。还有这个动物。这个网上有很多这样的视频是吧，就是在那个森林里头树林子里头，哎，也不用你家里头就行是吧，哎，有镜子有立柜，这个猫啊狗啊，它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啊，它就以为是另外一个猫是另外一个狗啊，紧张的不得了是吧，还要叫还要打架。还有那个很多视频就是小孩子，哎，就是几岁的小孩子，哎，第一次见镜子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以为镜子里头是另外一个小孩子，哎，看看呢摸不住，想抱抱不住，哎， 然后还绕到这个镜子后边去找。我们看着这些动物，这小孩子好像以为他傻，实际上我们所有不学佛的，这个学佛没学懂的人，全是像动物，像小孩子一样的大傻瓜，都是认为我看到了心外，就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心外有法。就好像他拿镜子照镜子的时候，他说，哎，我看到另外一个人了。本来是以智为缘，还见本质，就是你自己，哎，里头不是有人。但是而为，就是这些人，所有不学佛的人，他都说，我现在看见东西了，这个东西跟我没关系，哎，跟我心，我能看的心，是吧？能看的心没有关系，离智，离开我能看的心，另外别有所行影像显现，我看见心外有法了，是不是这样？我们人都是这么大傻瓜，哎。佛打了这么一比方，举了这么一例子，说明什么？就是说明你看见了不一定是真是有的东西，你看见了不等于有，你看见了可能就是等于什么都没看见。哎，就像你照镜子一样，你可以看见很多东西，镜子里头有一点点东西吗？没有。哎，梦遇，哎，你做梦梦见很多东西，里头梦里头有一点点东西吗？一点都没有。无有少法，能见少法，哎，但是呢，傻瓜们都认为心外有法，哎，有客观存在的物质啊，什么有，不但这个有，就是什么都有吧，哎，这就是大傻瓜们，不知道唯识无境的道理，不知道三界唯有心的真相，哎，然后本来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可是他就认为什么都有。结果就怎么样啊？无始以来在里头贪嗔痴是这个烦恼痛苦灾难，反正就是在那折腾吧。你说冤枉不冤枉？哎，就好像一个小孩子玩电子游戏玩的当真了，是不是啊？现在那个视频也有，老太太看游戏当真了，结果拿起枪来乱打一气，哎，那不是自找倒霉吗？是吧？自寻烦恼。哎，天下本无事，本来就只有你的心，哎，结果呢，你心里头狂乱有病，看见幻象了，看见这个不存在的东西了，结果就把你吓得是烦恼痛苦吱啦哇啦的，是不是啊？哎，我们凡夫就是这样的傻瓜。好，这是佛回答这个问题，说你定中看到的影像，是不是？不是心，是心外有法。佛说没那回事，你看到的影像什么都没有，哎，只有心。打了一个照镜子的比喻，然后佛来做总结，说如是此心生时，就是只是照镜子这个说完了，说你照镜子不一定你看见不一定是有，哎，你照镜子谁都知道镜里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但是你能看见，你心能显现，你定中能观到影像，但是那个影像就跟镜子里的影像一样，实际上里头什么都没有，哎，唯识无境。然后佛总结说，如是此心生时，如是就是像这样，这个心生起来的时候，相似有异三摩地所行影像显现，它就会有一个好像，相似就是好像，好像什么呀？有意好像跟你定中所有意就是跟那个心有意，好像有另外一个，哎，定中所行的影像显现出来了，就是你跟你心是两回事，有意就是另外一个，哎，不是你的心了，好像客观，比如说观莲花，这个哎，你可以这个白骨观。哎，你可以观出一个骨架来，你可以前后左右绕着看，是吧？哎，好像是客观存在一个白骨观啊，一架白骨。注意，我看那个群里有师兄问说，哎，这没法想象，我定中怎么能观出一个客观存在的这个东西来呢？哎，你简单的不得了，你那个做梦的时候怎么能 看见好多好像客观存在的东西呢？你有那个记忆，它就能，这个记忆就能复原，就能显现出那种感觉来。你做梦本来是你记忆的东西，可是你记忆的时候，你认为这个山是客观存在的，结果你做梦里头去爬山，你就误以为你爬的山是客观存在的，是有意心，就是跟你心完全是两回事的，是客观存在的物质的一个山。你做梦里头见到的人、见到的物，都跟这个客观存在、真实存在的一样，都是跟你心完全这个没有关系的客观存在。你定中那个定力非常强的时候，你调出来点什么记忆，那有什么困难啊？所以你这个如梦观非常这个管用。你想不通的时候，我说过，你读经想不通了，你最快的速度你就想如梦观。哎，我在梦里头也可以看到这样，但是呢，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所以呢，佛就用这个境遇来这个给我们讲这个道理，就说什么呀？你这个心只要一升起，它就好像有跟心不同的心外法显现出来。哎，为什么？因为你有这样的邪见的记忆，你记忆的时候就是那个莲花啊，那个白骨啊，哎，你那个就是记忆的时候，那你得观，你得找一朵莲花，你得找一架白骨，你得在那盯着看看它的细节，然后闭上眼睛呢把它留下记忆。哎，哪忘了不清楚了还得观，你得把那个所有的这个整个白骨架、整个这个莲花的这个颜色、这个形状什么，你得把它记得清清楚楚。哎，然后你在定中才能把它怎么样啊，用这个记忆完全把它复原。哎，复原了，你复原的是因为你观察的时候你认为啊它是一个心外法客观存在的，你这样留下的记忆，所以在复原的时候呢，你还可以复原成这样的感觉，就是好像在你面前是客观存在的一样，跟做梦是一样的道理啊。就是你留下了很多记忆，你梦升起的时候，你就感觉它是不是梦，你就感觉它是真实的客观的存在，因为你记忆就是这么记忆的。哎，就好像你对一个法认识错误，可是呢，你这个错误的认识，你在回忆起来它的时候，你就是比如说这个法这个这样的很多是吧，就是你记忆是错误的，到这个记忆恢复的时候呢，你对它的感觉认识还是错误的。好，我们接着往下来啊。世尊，若诸有情自性而住，缘色等心所行影像，彼于此心亦无异也。我们先解释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啊。首先说这个前边说的是定中观到的影像，所行影像，它跟能观的心有没有差别啊？佛说没有差别，它也是心。哎，都是心。说都是心，那不正是心见心了吗？佛说不是心见心，没有两个法，就一个法，就只有能观的心，它所见的那个东西它不是个东西。哎，它没有东西，它就是个幻觉。你心一升起，就根据你那个错误的记忆，它就升起那么个幻觉。哎，不是你见到另外一个法了，不是那儿你所观境里头有东西，你心见到另外一个法了，见到另外的东西了，没东西。哎，就是你原来犯病，哎，搞了很多这个错觉什么这个乱象，哎，就是这个精神错乱了嘛。所以你只要这个心一动，哎，那些幻象啊、幻听啊什么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就跟着就起来了。哎，所以呢，不是两个法，是一个法，只有能没有所。哎，为实无境，为能无所，记住佛说的这个道理。现在弥勒菩萨问的什么意思呢？他说如果有这个人呐，自性而住。什么叫自性而住呢？就是自性就是他本身，自性而住就是他就住在自己的自然状态里头。哎，他没有这个就是没有作意，没有这个特殊的情况，自性而住。 自然状态，就说这个人呢在自然状态下，那跟上边的区别是什么呀？就是这个人就是自然状态没入定，就是前边那个不是定中影像吗？哎，现在他问的就是那个不打坐的人，没入定的人，哎，自然而住的人，就是一个正常的有情没打坐的啊，不是定中影像了，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哎，他自行而住，就是有情是什么样他就什么样。原色等心所行影像，哎，他呢原色，色呢这个有的说两个解释，一个是物质，一个是颜色，哪个呀？哪个都行，道理都是一样的，道理都是这个完全都通的，我们都讲一下啊。我们先说这个物质吧，说他所原色，他看到一个桌子，哎，说一个一个普通人呢，他没打坐，他不是定中啊，他就这么一看，说哎，我面前有一个桌子，说这个心所行的影像，他看到桌子，当然他看不到桌子自性了，看不到桌子本身，因为根本没有，是吧？他看到桌子也是他的叫主观感觉的颜色升起，是不是啊？哎，这个摁摁桌子呢是主观的触觉升起，哎，他见不到桌子自性，哎，所以呢原色，你说我看到桌子了，这是原这个物质，实际上你原到的是什么呢？还是色颜色声音跟触觉，所以他所行的影像呢只能是色声相为处，你想一下，所以你说你是原物质，你说你是直接说我原到了，我看到我面前有白色，这是好像是个桌子的白色，哎，直接说色声相为处的影像，实际上都是色声相为处，哎，内容是不变的，因为你说那个桌子它原不到，哎，圆桌子也是看到颜色，圆颜色也是看到颜色，就这五个直觉没有别的。说我圆桌子看到的所性影像，我看到颜色了，升起颜色了啊。说我看桌子的这个白色比与此心也没有差别吗？也不是两回事吗？我说一下这个问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因为这个我们现在的人呢水平低了，不好太不好理解。首先我们就这个就我们现在末法的凡夫吧，哎，能入定的人很少了，我们末法凡夫很好理解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呀，自相而住，就是没有作意，没有特别情况，没有入定，哎，就是这个普通自然状态的一个人。他呢说我看到面前有好像是桌子的白色，哎，或者直接就说我看到一个桌子，哎，啊，还是所性影像，我看到白色了，哎，说这个白色跟我的心也没有差别吗？我们现在末法凡夫啊就认为这个问题是最难解决的，哎，我明明都看见面前有桌子了，你说这个桌子跟我的心没有差别，还是心，实际上我们现在最大的执着就是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但是在这儿呢弥勒菩萨问的好像比较轻松，就好像说定中所行的影像是我心显现的一个幻象，哎，也是心，哎，没有二，还是唯有心。哎，我不入定，我就平常我看见一个桌子那个影像，它也是唯有实吗？它也是唯有心吗？它也是跟心不是两回事吗？问的好像很轻松，哎，我们现在就不好理解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那个佛在世的时代，那个时候修行人多，开天目的人多，能入定的人多，尤其是听这个法会的那都小意思，是吧？更何况这个法会解深密法会是在那个色究竟天给大菩萨们开的法会，当然了他那个在色究竟天佛是用什么语言给大菩萨用怎么说我们不知道，这是参加法会的弥勒菩萨，他后来给那个谁无着菩萨不是请他从兜率天下来给这个印度的和尚们讲那个瑜伽师地论吗？弥勒菩萨在讲到第77、78卷的时候啊， 就给大家透露了，说我们曾经在设究竟天呀、开了一个叫解深密法会，哎，上边谁问了什么问题，佛是怎么回答的，就是弥勒菩萨给我们转述了一个解深密经。这个转述的解深密经呢，肯是用我们凡夫的语言转述的，它肯定不是那个色究竟天天人的语言，哎，也报身法会都是地上菩萨才能参加的，也不是他们地上菩萨互相之间交流的，这个怎么交流那个我们就不知道了。就等于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解深密经是弥勒菩萨在给和尚们讲瑜伽师地论的时候呢，引用了一段，说我们曾经开过一个解深密法会，哎，那上边哪个菩萨问什么问题，给透露了一小点信息。这个时候，这个他透露信息的时候呢，那些那个无着的那些弟子啊，都是学为实的，那很厉害了。所以呢，他们有一个当时的共识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时的老百姓，当时的修行人都认为啊，你不修行的人，老百姓，你说我看见桌子了，这都他理都不理你。他相信谁呢？他相信那个能入定的，能四禅八定玩得很溜的，哎，开了天眼的，开了天目的，他认为他见的是真实。他认为你普通老百姓不修行，那个都胡说八道，他根本不理你。哎，他去问那个就是定好的，是这个有现在叫特异功能，在当时那就是正常功能，是不是啊？有神通的到处都是。哎，他相信定中影像啊是真实，当然这个也是错的啊，这就是我现在说的是当时的普通老百姓，就是大家社会上的共识是这样的，就是说修行人有神通的，哎，能入定的，他们见的是真实，我们普通老百姓不修行的，这根本入不了，就是上不了这个课堂，是不是啊？你这根本就不叫知识，哎，知识你得问那个有修行的大师。所以在当时社会共识是说定中影像是真实，我现在说了这是社会共识，但是在佛法来说我们也知道定中影像也不是真实，哎，定中影像跟也是梦中影像，是不是啊？也是这个凡夫见，哎，都是梦中的事儿，哎，也不是真实，但是当时社会呢它有这样的共识。这样呢，所以弥勒菩萨呢认为当时你要说心外无法讲这个道理的话，当时最难解决的就是定中看到的影像那个真实，他也是心吗？他不是心外法吗？我看的那么真实，尤其是他还能看到这个真实的，就是当时人们认为真实存在的，你比如说我就说兜率天，哎，那个无着菩萨他每天晚上就上兜率天，是吧？这个有人呢，其他人也有，那个时候能上兜率天的人很多，哎，经常有问题就直接到兜率天去问弥勒菩萨，哎，能看到兜率天的也多的是，包括外道，你定好的人想上哪层天看看，那都能看，是吧？所以他就认为定中的影像是真实，哎，如果你说心外无法，第一个难，当时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呀？就是我定中看到的真相，难道还是不是真相吗？难道还是就是一个影像，就是什么都没有吗？啊，我是你说什么都没有，我都上兜率，我都看到兜率天人们干什么了，是不是啊？啊，那不是真的吗？那还是假的吗？还是唯有心吗？心外还是没有法吗？哎，定中影像为真实，这个邪见非常难破。所以弥勒菩萨在当时的法会上呢，解深密法会上是先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定中影像跟这个心是两回事还是一回事？佛说没有两回事，就是一回事。哎，就是你心一升起，它就有那个幻象升起，实际上里头什么都没有。当时难解决的是定中影像。现在呢，人们福波会前都这个就是智慧差得远了。现在连这个入定的人都很少了，什么神通更少了，像那个有点感应啊就不得了了啊。再一个就是说你现在有点感应啊，有点小这个叫什么呀特异功能啊， 都被人看成是这个妖怪骗子是吧，都不信，就跟那个有一个这个大领导叫什么群的什么李群之类的，他竟然说什么呀，就是那个特异功能给他表演，他看了之后他看不懂吗，他就觉得这个没法解释吗，他竟然说我不相信我的眼睛。就是你看这种人就是什么呀，他相信邪见，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不相信事实，这就是这个叫舍命不舍见。有了邪见，他认为唯物主义这个物质就是客观存在的，虽然他也没见过，他糊涂到这种程度，就是我为了守我的邪见，我可以否定我的眼睛，否定我的限量直觉。所以现在这个人呢差劲，根本就不承认什么定中影像，他认为根本没那回事儿，都是骗人的。所以下边问的这个问题啊，反而是现在末法众生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自性而住，我不作意，不入定，就是自然状态。我看见桌子了，这个桌子跟我的心没有区别吗？啊，还是唯是心吗？啊，它不是心外客观存在的法吗？我们现在末法众生这个笨了，这个在当时来说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成了最大的问题了。所以你现在理解，就是说弥勒菩萨为什么要当时要先问定中影像跟心有没有异？定中影像是不是真的有？真不是你说真的有影像没有用啊？你说真的有影像，就跟说真的有错觉，真的有梦，真的有幻象一样，就跟我老举例子说，你说我真的有假钞，我真的有这个假币，真的有假币跟你有币，有这个人民币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说我真的有假币，就等于说我没有钱，什么都没有。当时人们认为定中影像是真实，所以弥勒菩萨先问定中影像啊，定中影像都是没有法的，没有东西的，都是空，所以弥勒菩萨就顺便问一下，那要是不入定的，就是正常的人，他说我看见桌子了，说这个桌子跟这个心也没有异吗？佛说当然了，你就是这个，你不追求真理，不追求修行什么，这个你更是这个就是胡说八道了，所以当时这个问题不是问题，定中影像是不是客观存在，这是注意啊，定中影像不是客观存在。什么叫客观存在？客观存在就是这个叫什么呢，叫人人都可以看到，不是你自己，只有你自己看到的，就是别人也可以证得的客观，那叫客观存在。定中影像不是客观存在，是只有你一个人显现的，它本身就是你的主观感觉，主观感觉就是空，主观感觉你愿意怎么想，你愿意看见什么看见什么，是吧？愿意有什么错觉，愿意做什么梦做什么梦，里头没有一点实际存在。所以呢，定中影像不是客观存在，是主观感觉，主观感觉就等于空，记住，客观存在才叫有。就是说这个东西，这个法是有还是没有，它的标准是什么呀，就是它是不是客观存在，主观感觉主观存在那不算数，做梦有什么那都不算数，看见听见摸着都不算数。现在大家理解这问题了吗？为什么这个我们认为最难的问题，弥勒菩萨在后边顺便问一下啊，定中影像是空啊，只有能观的心，没有所观的东西，观的那影像都是主观感觉，都是这个一点法都没有，那不入定的人看见的那个物质，他跟心也没有异吗？佛说善男子亦无有异，这没问题，说你这个不修行的人那更是被假象骗了，是不是啊？所以当时顺便再加强一下的问题，现在成了末法众生的主要问题了。 他就认为看见桌子了。你当时人家这个修行人没人说我看见桌子了，哎，那不是傻瓜吗？你谁看见过桌子呀？哎，但是现在的都是大傻瓜了，都说我看见桌子了，明明没看见桌子，明明看的是颜色，他就非说他看见桌子了。你说这傻瓜傻到什么程度？是不是？所以现在看这个中论，看龙树菩萨论也看不懂了，哎。就是因为什么呀？因为现代人太傻了，人家当时的人没有人说我看见东西的自信了，哎，没有人说我看见桌子本身了，哎，像这么傻的人呢，都是老百姓没修行，根本都就是上不了台面的，哎，现代人呢都直接认为我看见桌子了。你如果就是包括当时，包括你现在，你如果认真的看见桌子了，龙树立刻就一句话都不说了。佛经里头有那样的话，哎，佛说如果物质就是色有一点存在的话，诸佛不出世了，是不是啊？因为物质客观存在啊，不是三界唯有心呐，是不是啊？哎，为什么龙树在当时没有人能够辩论过他？哎，那些人就没有太傻的，哎，没有像现傻到像现在这样的，没看见桌子就非说看见桌子了。你看见桌子了，你当然不会去跟那个龙树辩论了，因为龙树为了证明一切法无自性，你都看见桌子本身，看见自性了，你还跟他就限量证了，哎，有桌子自性，你还用跟他辩啊？哎，所以当时的人都是水平比较高的修行人吧。所以这个问题啊，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傻的问题，但是弥勒菩萨呢，哎，这等于给我们这个比较傻的末法这种智慧低的人问的问题，说自性而住，哎，自然状态的一个人，不入定的人，他看到物质了，哎，那个影像，哎，他跟心也没有异吗？也是唯识无境吗？也是唯能无所吗？哎，也是这个心外无法吗？佛说善男子也没有意，哎，就是说你看见是你就现在看见山看见河了，哎，这些跟心不是两回事儿，哎，为什么呀？因为只有能观的心，没有所观的境，所观的境都是什么呀？色声香味触都是主观感觉，跟梦没有区别，你梦里头也能看见山看见河，是不是啊？那有没有啊？没有，哎，意为有意。而诸愚夫犹颠倒觉，愚诸影像不能如实知为事实，做颠倒觉。说这定中影像都不是真的了哈，都是空了，哎，你不入定的人看着的那更没问题了，都是傻瓜，哎，说都没有意，都是心，都是唯有实，实外没有法，心外没有法。而但是所有的愚夫，就是愚夫就是傻瓜，哎，愚蠢愚夫，哎，就是傻瓜嘛。我们人都骂这个猪蠢驴蠢，是不是啊？动物蠢。我们在这个对这个世界的真相的认识上，我们跟动物没有一点区别，是不是啊？动物也会看见颜色，也会听见声音，也有感觉，也是这个整天在生活在色声香味触里头。我们人比动物高级什么呀？你多一个动感，多一个这个知识来源吗？你还是五种材料，还是生活在色声香味触里头，跟动物一样的，哎。所以呢，诸愚夫包括六道轮回的所有众生，哎，只要你不学佛没有智慧的都是愚夫。这些愚夫干什么呢？由颠倒觉，就是他的感觉是颠倒的，他这个觉包括什么呀？包括色声香味触五种直觉。这五种直觉是为什么叫颠倒呢？因为这五种直觉是不应该有的，哎，你这个一做梦看见又有颜色又有声音，身体还有感觉，这是软的那是硬的，为什么叫颠倒觉呢？因为你这都是在梦里的，没有的东西你认为有，所以叫颠倒梦想。做梦的人就是颠倒的，哎，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他认为梦里什么都有，梦外才是真实有的东西，但是他呢 做梦的时候，他因为认为当时是真实的嘛，他不会认为有梦外，就是真有的他说没有，没有的梦里的什么都没有，他说梦里什么都有，所以叫颠倒梦想。哎，由于我们凡夫都是在生死长梦里头颠倒梦想，所以呢，由于我们升起的颠倒觉，就是颠倒的五种直觉，结果呢，于诸影像不能如实之为事实。对于所有的影像，注意这个影像啊，不光是颜色，哎，声音也叫影像，感觉也叫影像。于诸影像，于这个梦中的色声香味触这五种直觉，不能如实知是为实，不能像真相一样，像实况一样，像实相一样知道说我在做梦，实际上只有一个能做梦的心。新生起来的这个五种直觉，这个色声香味触啊，都是错觉，都是妄想，都是梦境，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还是唯有实，没心外无法，不能如实知，不知道自己是做梦，结果呢做颠倒解。他就是颠倒解，就是什么呢，梦里什么都没有，他说梦里什么都有，哎，本来是梦，他说不是梦，哎，真相是梦外能做梦的心是唯一的真实存在，他否认这个，是不是啊？现在我们的末法邪说不都这样颠倒解吗？谁承认说唯识无境啊？谁承认说三界唯有心呢？是不是啊？他认为心外这个法结实得很，是不是啊？哎，像这个印顺导师就直接说，这物质存在就是铁的事实。你唯心主义者，他把这个唯识直接就叫成唯心主义。啊，你能否定吗？啊，你孱弱的这个心力，你怎么能够这个改变？叫一切唯心造什么？他说你怎么可能呢？你跟物质，你怎么能造出物质来呢？你怎么能这个就是跟物质作对呢？啊，你心力那么弱，人物质人家像铁一样的事实存在，哎，你怎么能说三界唯有心呢？直接批为实，这就是。末法的这个佛教徒，末法的这个说是佛教徒，实际上他不是佛教徒，哎，他根本就没听懂佛说，哎，实际上是魔说。好，我们看啊，再来点。慈氏菩萨复拜佛言：“世尊，其何当言菩萨一向修毗婆舍那？”这个问题是说，其何就是达到什么程度？哎，其就是达到嘛，其和达到什么程度才应该说这个菩萨呀是一向修观，一向就是专心修观，一直修观。哎，佛告菩萨，慈氏菩萨曰：“善男子，若相续作意，为思为心想。”注意啊，现在是问什么呀？问什么叫修观？哎，观什么叫观？观的定义，你说我要修止了，我要修观了，那什么叫修观啊？佛说这句话，注意啊，若相续作意，为思维心相，就叫修观。我们来看这个话啊，如果你相续作意，就是你作意，这个作意呢是一直这样作意，跟着啊作意，相续作意，相续作意做什么意呢？为思维心相。我只思维心相，什么叫心相？就是你心中显现出来的影像，是不是啊？刚才佛说了，心升起来的时候，它就会显现一个影像，哎，那就叫心相，哎，心相就是心里头显现出来的影像，哎，就是所行影像，就是所缘境，哎，说你只思维心相，就是你只观你心里的这个影像。哎，相续的这样作意，这就叫观。说那另外的还有什么心相啊？就是你出了定，你去那个看你的这个桌子、你的电脑，是不是啊？那就不是心里的心相了，那就用我们凡夫说，那就是心外客观存在的物质了，就不是心相了，是吧？哎，所以呢，前坐那个就是打坐叫入定的时候啊，前五识是不起的。就是看不到外边，听不到外边，对外边，对外界，心外没有感觉，只思维心相， 只修心，只观察定中你心里头生起来的影像，这就叫做观。世尊，其何当言菩萨一向修什么他？就是那达到什么程度叫修止呢？实际上就是说你修到什么程度，你就是说这个人呢会修止了，他在修止。哎，就是什么叫止，他的定义。佛说，善男子，若相续作意，为思维无见心。相续作意还是说你就一直这样作意。做什么意呢？广思维无见心。注意跟前边不一样了。前边心相好理解，你心里头你只要是前五识不起，那就是广用意识修了。意识就是看到的定中升起的影像，这都是心相。哎，因为跟心外法没关系嘛。你断掉前五识了。现在呢，前面的话一样，就是思维的对象不一样，唯思维无见心。什么叫无见心？无见是无间隔的意思，就是紧挨着。紧挨着的心是什么呀？就是你前一刹那的心。实际上这个心呢，还是心相，就是前一刹那的那个心相是什么，你就广思维那个前一刹那的心相。前一刹那心相是什么，你就思维它，下一刹那还是思维无见心，还是思维前一刹那的，就是什么呀，你的心相找一个心相不变不动。哎，就是我说的，比如说你观出一朵莲花来，哎，你就是无见心是什么呀，是莲花相。哎，你唯思维无见心，我就思维上一刹那那个心相是什么呀，是莲花，我就看莲花。下一刹那我还思维无见心，就是紧挨着我下一刹那那个上一刹那的心什么呀，莲花。哎，你看广思维上一刹那那个心，就是对一个心相的不动，我观察这个我也不起分别了，我就老盯着这个莲花。哎，这就叫修止。修观修止现在大家能区分了吧，就是说你对一个心相老思维这一个心相，哎，不分别不动，不去思维，哎，就盯着这一个心相不动，这叫修止。你这个心相会变化，会思维，或者是它是法义啊，它里头需要这个分析啊，分别，哎，那就叫修观。下边，世尊，其何当言菩萨什么他毗婆舍那？和合俱转，就是说达到什么程度，就应该说这个菩萨呀，他会修什么呀？修止观双运了。哎，止和观和合俱转，就是他俩呀融成一体了。俱转就是一块儿，又在修止又在修观。哎，他俩合成一气了。说什么状态下是既修止又修观，叫止观双运？佛说，善男子，若正思维心一净性，如果你正确的思维心一境性，就是你的心放在一个境界上，这个性是指的自性体性，就是你这个境界的自性，你这个境界比如说你是一这个我想啊，这个因为下边佛有定义啊，我们就先理论上这样说，就是你的心放在一个境界上，哎，不动，放在一个境界上，自性一个境的自性，放在一个境界上，这就叫止观双运。为什么呀？你一个境界没有第二个境界，我就观察这一个境界，这就叫止吗？哎，注意啊，这一个境界呀，跟那个前边那个狭义的观不一样了。你看下边佛的定义啊，这一个境界跟前边不一样了。我们先来这个按照经文来啊，前边说了这个什么叫做观啊，佛说你就思维心相。下边解释，弥勒菩萨就问说什么叫心相，我做观的时候你说思维心相就行，什么叫心相？佛说，善男子，心相说的就是三摩地所行有分别影像。三摩地是三昧，就是定。什么叫心相？我说的就是定中所行的影像， 但是这个影像呢是有分别影像，就是你在那分别思维的影像，这就叫心相。那就是什么呀，你思维法义是吧，比如说如梦观如幻观，什么这个思维法义，为什么面前跟梦无二无别，都是色声香味触，梦里头也都是色声香味触，我们现在这个生死长梦也是色声香味触，没有第六个材料，所以呢他们俩跟梦是没有区别，无二无别。你去思维这个法义，这叫有分别影像。你做观分别有分别影像，这叫心相，好理解是吧？毗波舍那所缘，这是做观的时候所缘，就缘这个有分别影像，就是你思维法义。世尊，云何无见心？这是做止的时候，他目标就是思维无见心。说什么叫无见心呢？佛说，善男子，为缘彼影像心，就叫无见心。注意啊，无见心说的就是缘那个影像心，缘那个无见心的影像心。无见心是紧挨着上一刹那的心，上一刹那的心，你能思维的心，我们人思维不到是吧？能不能见能吗？上一刹那的能思维的心我们见不到。佛说，我说的不是那个能思维的心，而是什么呀？那个心的影像心，就是是上一刹那你的心所思维的影像。影像也是心，能思维心也是心，这两个是一回事儿，只是一个能一个所。就是你修止的时候，你观察无见心，就是上一刹那那个心，不是让你找那个能观的心，而是让你圆那个心能观的心的影像心，它现出来的影像，那就是什么呀？你上一刹那，你正在观什么，就停在那个境界上不动，这就是修止。你观察上一刹那，你这个影像不动，下一刹那呢，还观察这一刹那。离他最近成了这一刹那心了是吧，影像还不动，老观那一个影像心，你就是修止。就是说你的观所缘境定在一个相上，一个影像上，这就叫修止。这就是舍摩他所缘。修止的时候缘什么呀？缘一个影像，不动，这叫修止。那个修观呢，是缘这个很多影像是吧，有分别影像，这是他俩的区别。下边，世尊，云何心一境性？这就是能所，这个不是那个，这叫止观双运。佛说，止观双运，什么叫止观双运呢？心一境性，就是你的心放在一个境界上不动，这就叫这个止观双运。有的说一个境界上不动，那不是这个止吗？注意，这两个内容不一样。止的内容是你盯住一个影像不动，它是止。现在这个心一静，这个静啊不是一个影像，它包含的内容大。咱们看什么叫止观双运，佛的解释啊，什么叫心一静性。善男子，为通达三摩地所行影像，唯是其实。咱们先来理解这一句啊，什么叫心一静性。那个平常这个经论里头说什么叫定，什么叫禅定，什么叫三昧，说心一静性就叫定。这也是这个心一静性的定义非常重要啊，我们来理解。佛说什么叫心一静性，说的是通达三摩地所行影像。你通达就是你要把这个道理想明白，你要想清楚。想清楚什么道理呢？定中所看到的所有影像唯是其实，都是你的心，都是你的实。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你在现在在定中升起了什么影像，你在观什么，所有的影像你看到它的时候，你都通达，你都明明白白的知道它只是你的心显现的一个幻象，里头是空，什么都没有。唯是实嘛，只是你的心， 哎，它只不过是什么呢？是只是你的心显现出来的幻象。注意啊，什么叫心一境性？不管你在定中观到了什么影像，三摩地所性影像就是定中所有的影像。你呢，不管观定中什么影像，你同时你知道什么呀？它为事实，都是你心显现出来的幻象，都是假象，都是乱象。实际上只有心，没有心外法。哎，它都是就好像照镜子一样，你看见什么影像你都知道这里头都是空，什么都没有。你看它这个心一境性跟纸不一样了吧，只是只在一个影像上。这个心一境性呢，是所有你包括你修观的影像，就是你在修观的时候也是定中所性影像嘛。你修观的时候所有影像呢，你知道它是唯事实，就叫心一境性。像这个外道修这个四禅八定，他也修观，他也这个观这个，他也观白骨是吧，他也观莲花，但是呢他认为那个白骨跟莲花是什么呀？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哎，外道他不学唯识是吧，那叫不叫心一境性啊？就不叫心一境性了。为什么呀？它是二境性，他认为我有一个能观的心，我观到了一个心外客观存在的白骨，是不是啊？哎，它是二境，它是两个法。哎，它不光观白骨啊，它也不是这个白骨还有变化呀、啊。哎，它观什么？反正就是说，它升起的影像跟它心都是两回事，它认为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所以它不是心一境性。现在你来看啊，佛给讲的什么叫心一境性，什么叫禅定，什么叫打坐。佛的定义就是你知道所有定中的影像，不管你观什么，你都知道它只是实，唯有心，心外无法，它都是心中所行影像，都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除了心没有其他东西，心外无法，唯有实，唯有心，这才叫心一境性。这个规定佛就告诉你了，说你只有学懂唯识才有智观双运。你不承认唯有实，你认为心外有法，这个心万法都是真实存在的，你怎么是心一境性呢？那是心万境性了，是不是啊？只有学懂唯识的人才会止观双运。佛的回答多确切，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唯识派叫做瑜伽行派了。就是说你不学唯识，你那个定那就是玩一玩外道的定。哎，什么叫止观双运？只你把一切都知道实，不管观到什么影像，我们刚才说了，古代的人他认为定中影像是见真实的，这是古代这个不学佛的人啊。现在佛告诉你说，你定中你认为是真实的那个东西只不过是个影像，都是空。哎，实际上只有能观的心，没有所观的那个东西。你通达了这个，知道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这你才叫止观双运，才叫心一境性。所以你不学唯识，你怎么可能止观双运呢？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在那天天吹牛是吧，能这个能那个，哎，你连什么叫心一境性止观双运都不懂，哎，咱这自己随便瞎定义。现在知道了吧，什么叫止观双运？你什么时候能观到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连定中影像你观的时候都知道唯是其实，都是你心里显现的一个虚幻影像，一个假象，这才叫心一境性。为什么是心一境性啊？心观的就是心，是不是啊？就观的那个虚妄心叫影像心。哎，这个影像心不是指一个影像心，而是指无数的影像心。哎，只要你定中观出来的影像都是实， 这叫止观双运，就是既止在心上是一个境，哎，又怎么样呢，又包含了所有你定中的，都达到了义了，都达到通达了，都达到这个正见了。哎，那这个什么不是正见呢，只要你认为你在定中看到的东西跟心是两回事，哎，你认为那个东西真实存在是客观的，比如说你到看在这打坐看兜率，一看你说哎，我看见这个什么说法楼了，我看见桥了，我看见水了，哎，你有这个想法，你就是什么呀，你就是外道，哎，外道也能看天嘛，也能打坐，你就不是佛子。哎，什么是大乘止观，佛说了，哎，你观定中所有影像唯是其实，都是幻象，唯实无境，哎，影像都是空，这才是心一境性。哎，三界唯有心，我观的就是心。哎，或通达此已，复思维如性。这最后，这就是达到这个一句一团一句。前边这还我观到山了，我观到天了，我观到什么莲花了、白骨了。哎，我知道这都是虚幻影像，唯是实。然后这个继续观观观观，最后通达此矣，把那个各种都是空，都是唯识无境，都观的这个没有问题了，把这个前边都完了，又思维如性，哎，再思维如性。什么是如性啊？真如性，真如自性，真如就是空性，这个法界无为法，什么就是我说的那个涅槃，就是所有无为法的那些名字，真如。哎，真如我说你就理解成真理真相，哎，真如本身，真如的自性，复思维真如本身。真如本身是什么呀？我们在梦中凡夫啊，我们见不到真相，真如本身就佛给我们假安立一句话，一个真理，就是比如说一切法空，哎，五蕴皆空，这就是真如本性。凡梦中凡夫知道的真如，知道的真相，只能是遮权，用语言遮权的表达。所以你我们梦中凡夫在这修这个定观影像，说这个影像是实，那个影像是实，心外无有法，什么一切都是这个主观感觉，这么思维思维，最后你觉得圣解了，通达了，没有什么可思维的了，哎，最后就是局成一团一句，局成什么一团呢，就是不管定中起什么影像，你都思维如性，就是都是空，哎，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哎，一切这个一切法空，这个遮权的如性，遮权的真如本性，真如自性，就是一句话，一个真理，都归于空，这叫心一境性。现在知道怎么修止观了吧？哎。你连佛的课都没学完，哎，了义法还没学懂，就在那儿吹牛，甚至呢来否定三世了义法，哎，说我学了般若就行了，哎，你这三世了义法是笨人们才学的，哎，我立根，我精明，我就读读般若经我就正果了，可能吗？你连止观是怎么回事你都不知道。哎，好，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